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今天我们要将视线转向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当时的江南东吴，孙权已经站稳了脚跟，但佛教在那里还是一片空白。究竟是谁跨越千山万水，将佛法的心火一路播撒到了长江以南？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两位在江南佛教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传奇人物。汉献帝末年，天下大乱，一位名叫支谦的奇人为了避乱，一路来到了东吴。支谦的祖上是月之国人，但他从小在汉地长大。这位奇人长得非常有特点，身材细长黑瘦，眼白多而眼珠偏黄。您可别以貌取人，当时的老百姓专门为他编了一句顺口溜：只狼眼中黄，行屈虽细是智囊。没错，他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智者。他不光精通佛教典籍，对世间的百工技艺也都有研究，甚至还通晓六国语言。孙权听说了这位奇才，立刻召见了他，交谈之后极为欣赏，直接封他为博士，让他去辅导当朝太子。可以说，支谦是一位博通经世与出世间学问的奇才。但在支谦心里，最重要的事业始终是翻译佛经。他认为当时很多佛经都没有被完全翻译过来，于是凭借自己强大的语言天赋广泛收集版本。从吴皇五元年开始，他陆续翻译了《维摩诘经》《大波尼环经》等49部经典。他的译文优雅而不粗鄙，精准传达了佛陀的圣意。此外，他还首创了汉地的菩提莲句梵拜声曲，让佛门的梵音第一次在江南的烟雨中悠扬回荡。之前虽然翻译了大量经典，但当时东吴的老百姓对佛教还是很陌生。直到吴赤乌十年，一位名叫康僧会的僧人来到了国都建业。康僧会的祖上是康居国人，他自己出生在交趾。他十几岁时父母双亡，以至诚心守丧期满后便出家为僧。他不仅精通佛法三藏，还博览儒家六经，天文地理无所不通。来到建业后，他搭起茅草屋，供奉佛像，开始传道。东吴人哪儿见过这个，纷纷觉得他衣着奇特，举止殊异，甚至惊动了官府上奏孙权。孙权把康僧会叫来盘问：你信奉的佛教到底有什么灵验的地方？康僧会不卑不亢地回答：佛祖涅槃虽然已经过了千年，但他留下的古圣舍利依然有着无尽的神威。孙权认为这实在荒诞，立下了一个极其严苛的约定：如果你能求得舍利，我就为你建造宝塔。如果此事虚妄，国法无情，定当严惩。康僧会要了7天时间，他与信众们回到京师，将一个铜瓶放在祭案上烧香祈求。7天过去了， 瓶子里空空如也。孙权要降罪，唐僧会请求再宽限七天。第二个七天过去了，依然毫无动静。面对已经动了杀机的孙权，唐僧会要了最后的七天，并对信徒们立下誓言：佛法威临，一定会降临。如果我们求不到，何须等国法处置？我们理应誓死以求。到了第三个七天的傍晚，依然没有动静，所有人震恐万分。就在五更天即将破晓之际，忽听吭的一声脆响，康僧会亲自上前查看，铜瓶之中赫然出现了舍利子。第二天早晨，孙权亲自拿着铜瓶将舍利倒在铜盘里，只见舍利爆发出耀眼的五色光芒，下落的冲击力竟直接把铜盘当场击碎。孙权大惊失色，赞叹这是罕见的祥瑞。康僧会接着说：这舍利的神威乃是烈火烧不毁，金刚锤也砸不碎。孙权立刻命大力士将舍利放在铁砧上，用铁锤猛击，结果铁砧和铁锤都凹陷了，舍利却丝毫无损。孙权彻底心服口服，立刻下令为舍利建塔修寺，这便是江南大地上的第一座佛寺建初寺，其所在地也被命名为佛陀里。从此江东的佛教迎来了全面兴盛。时间推移，孙权的孙子孙皓继位。孙皓是个出了名的暴君，他下令废除各种祠堂庙宇，甚至想把佛寺也一并毁掉。群臣苦苦劝阻，说当年康僧会请得舍利神迹，大皇帝才建了寺庙，绝对不能轻易毁坏。孙皓不以为然，派了最能言善辩的大臣张玉去刁难康僧会，结果张玉辩论了一整天，被康僧会的智慧彻底折服。孙皓便亲自上阵，用儒家经典来质疑佛教的善恶因果，康僧会从容应对。周孔之道讲的是浅近的人伦事理，而佛法阐明的是更深远的因果轮回。作恶堕入地狱，行善升入天宫，以此来劝善止恶，难道不是极为深刻的吗？孙皓被说得哑口无言，但暴君的荒唐行径并没有停止。有一次，士兵在花园地下挖出了一尊金佛像交给孙皓，孙皓竟然让人把佛像扔进污秽之处，用脏水浇灌，和群臣在一旁取笑作乐。报应来得极快，片刻之间，孙皓全身突然浮肿，私密部位剧痛无比，疼得他惨叫连连，声震云霄。太史占卜说，这是触犯了大神。宫里一位信佛的宫女提醒他，赶紧去向佛祖忏悔。孙皓疼得没办法，只好让人把佛像请到大殿，用香汤洗了几十遍，自己在床上磕头认罪。疼痛稍减后，他赶紧请康僧会进宫说法。康僧会不仅没有计较他的无礼，反而为他详细讲解了佛法中愿天下苍生皆得离苦的慈悲大愿。孙皓大为感动，受了五戒。十天后，他的病奇迹般的痊愈了。从此，他下令修缮康僧会的住处， 并诏令皇室宗亲都来信奉佛教。公元280年，东吴投降晋朝，同年9月，完成了一生弘法使命的康僧会因病圆寂。在那个动荡的乱世，知谦用他的智慧与语言天赋为江东搭起了经典的桥梁，而康僧会则用他不惧生死的宏大愿力，让佛法的威仪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正如后人孙绰对他的赞颂，心灵没有世俗的牵累，情韵因此丰饶超迈，在这个黑暗的深夜里砥砺奋发，拯救了无数罪孽与弃处。感谢收听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我们下期再见。